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是吧？真的是仰望主你来真的是教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亲近你仰望主你来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我起名叫我们所顾念的。这当然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讲到我们所顾念的乃是看不见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题目是从那里，但是我在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还需要上帝继续来带领所以这个接下来怎么讲，一步一步的还是仰望神来带领我在这个系列里头呢，实际上是讲有一些事情，我相信对大家是很熟悉的，每个人都很熟悉，还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对我们每个人都很生疏，就来仰望神来开路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就这个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境这一幅呢，当然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对吧？很无聊，对吧？很无聊。英文呢叫做 bored， 对吧 ？bored， boring 是指描述这个人，对吧？所以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动图我也找到一些网上对这个无聊的描述。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觉得也是前一次我们那个就是在分享聚会的时候谈到这个题目然后我觉得这个系列好像就从这个来做一个起点。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对无聊的一个描述，虽然大家很熟悉但是你看这些他描述还是蛮有意思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无聊是指由于缺乏刺激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体验。缺乏刺激就没有什么觉着兴奋的 exciting 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意识处于低唤起水平，这种低唤起会使我们感到无所事事，觉得没劲透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的熟悉程度怎么样我可以保证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或者情况之下会处于这个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如此。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无聊的经历不同的人呢，当然可能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如果要是无聊的时候就想吃东西的话，那肯定体重是难以控制的因为人有不少的时候会陷于这种无聊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解决这样子的。我们上次在分享聚会的时候谈到一种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当然我觉得那一次可能就是刚开了这么一个话题。如何解决无聊呢？如果你去上网去搜呢，基本上都在描述用一些方法，对吧？用一些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做有意义的事。人们之所以感觉无聊，主要是生活的太盲目太散漫。不妨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从中发现工作的价值。比如你可以到某个医院或学校做志愿者，从服务他人中寻找快乐。但是我感觉通常无聊的人对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的兴趣的。我记得我们几年前的时候，我不是那次分享吗？有一段时间觉得无聊的时候，每个周末就找那个Home Improvement Project 然后先看这个地下室有什么需要换，需要那个什么需要弄的，我们就把地下室的那个 sump pump 就是换抽水的那个，不是每个房子需要排水嘛？然后如果你去看每个房子有个井。它水就从那到那里，它不能只是捡，就是如果不挖这个，下雨的时候，比如底下都有水，然后那个水就，你的房子不可能绝对的密闭，而且在这种压力之下，就容易水跑到房子里嘛，所以它就有一个排水的系统，底下有一个井，这个井呢， 就说是如果下雨的时候满了以后，你就有一个叫做 sump pump，sump pump 就把那水能够打出去啊。我们的 sump pump 其实也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想，哎呀，这已经住了十几年了，万一哪一天出问题呢？就把好重的一个家伙，然后掏出来，然后又买了个新的装了上去。然后可能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楼下跑步的时候，就哎呀，跑步的时候在跑步机上跑步实在是比较无聊，就去前面做弄了一个电视挂在那个跑步机前头。一开始跑步机在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去弄的时候，结果发现打洞的时候，那个里面就是水泥的，那都很难打洞的，所以又把那个沙发整个都换了，然后把跑步机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样子那个挂电视就容易了。反正basement 就做了，然后在一楼又做什么，然后在院子里做什么。我们院子里头有一个小的那个花圃一样的，因为时间很久了，那里头一般他们不是铺上那些那种 fabric。就是让那些草不能够长起来，对吧？上面再铺石头，或者有的人铺木头。我们那个都很多年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石头都掏出来，哇，那是花了大工程了，把那石头掏出来，那石头上全都好脏啊。然后想用水冲，根本洗不干净，还到邻居去借了那个比较高压的那个水，然后冲了好久，然后最后弄完了，又把那些石头再放回去，就每一层楼都想了这些事情去做。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做有意义的事情啊。不是彻底没有意义了，有一点有小的意义，但是呢后面做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等着差不多做完了，你让你就再去做，你恐怕也就没有兴趣再去做了，再去找其他的事情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根本的方法。第二，做好职业规划。如果我们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就必须及时调整职业规划，拓展发展空间，从中重新发现工作的价值。我在这件事情上最深的体验，就是当时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保洁公司工作，一开始其实工作也还是有点意思的。然后过了大概我不知道半年还是一年左右啊，我就觉得每天去上班的话，半个小时之内把那天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因为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做实验。就是有那个研究助手给你做具体的实验，我们只是需要布置给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的结果再明白，然后接下来再怎么做。有的时候要去开会啊，跟你的那个上司呀，或者其他的那些同事开会，然后因为是一个 team 在做研究嘛。但是半个小时就弄完了，然后后面就啊闲的，你要想啊，如果每天给你七个多小时的时间，你要去打发，对不对？哇，那真的是很难打发。一开始我会去找文章看嘛，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文章，你看了以后学的东西不能够学以致用，过了一段时间，你去看文章的那个乐趣就没有了啊。然后当时呢，我就急着，哎呀，每天呢上班呢就那个无聊啊，有天一天啥事情都没有做，然后等着下班的时候就累得半死。闲的半死，应该说闲的半死啊。所以呢当时就非常非常不满意。我之所以想重新到学术界来工作，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但除了上帝，我觉得在职业上当时给我有应许以外，这在现实当中，这就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不想停留在那样子的工作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我讲的一个经历没有？当时我们有几个人啊，都是 PhD level 的那些搞化学的，我们坐在一个有空调的房子里头，大家在商讨一个问题怎么解决，谁都没有好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在看着那个窗户外头啊，有个人坐在一个割草机上，游刃有余的在那，不是有树啊，然后他割草转来转去的，我们觉得，哎呀，你看人家生活就是多么有成就感，对不对？这么一割呢，人都在草地，人都割得很好看，然后人家我们坐在这里都啥也做不出来。当时虽然是坐在空调的房子里，虽然可能工资比那外面割草的人要高很多，但是呢在其中也找不到工作的价值和满意度啊。走出舒适区，上面说，如果生活太安逸了，没有新鲜感，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因生活平淡而整天抱怨。这时我们就应该立即走出舒适区，可以去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者新知识。 好像不少人可能会尝试这个，不少人会尝试这个，但是呢，感觉这个也不容易，也不容易，真正的解决问题。我的感觉啊，如果确实生活很安逸，就是你生活当中没有挑战，工作也没有什么挑战，人是特别容易陷入到无聊的状态。但是呢，如果挑战太大了，人又会陷在压力很大的，然后那种状况，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平衡啊。那底下呢，打破常规，当我们感觉生活过于平淡时，应打破常规，做些平常不做的事情，比如到一个特别向往但又没有去过的地方旅行。给多年未联系的老友打电话，人家还认识不认识你啊？到一个离家较远的特色小店去淘物品，哎呀，现在这个东西，这个方法肯定不行，直接上 Amazon 就行了，对不对？或者淘宝。然后呢，最后一点提出的建议，也许我们无法避免无聊的感觉，但我们可以利用运动来摆脱这种状态。因此感觉无聊时不要坐着发呆，而应该主动去找事做。一旦动起来，因为一旦运动起来，无聊感会减轻，充实感随之而来。我不知道充实感随之而来，运动的时候我确实发现呢，你可以不太去想这个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头脑缺氧的这个状态啊，没有功夫去想那些，所以我是一直是坚持锻炼的，有好一段时间呢，我是早上跑步，但早上跑步我发现啊，到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啊，通常是就下班吃完晚饭之后是最不想做事情的时候，是吧？工作也忙了一天了，然后呢，如果我早上起来我可以听讲道啊，或者读圣经，但是到晚上下班回来那个时候，我发现啊，读圣经就很没有劲，所以呢，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晚上是最容易陷入无聊的，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把跑步改到晚上了，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啊，但是呢，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帮助的方法，而且这相对也是有益处的，对吧？所以如果养成这个习惯，还是很好的，就说这个都是大家很真的是非常熟悉的，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当然，有的人可能陷入到这种无聊的状态当中更加深。另外的有些人，多多少少啊，你会发现你都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啊，圣经里头也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不知道当你想到圣经里头讲到无聊的，就说有人会陷入无聊。而且陷入到很严重的无聊当中，你会想到谁？圣经里头人物啊，所罗门，好，大卫，对，就这两人，这是我也想到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卫啊，大卫在圣经里描写在撒母耳记下11章第1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去出战。你看大卫本来是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嘛，第一个君王是扫罗，但是呢，扫罗一直想杀他，所以大卫绝对是戎马一生啊，在一生当中多长的时间里都是，你知道大卫带领的人都是圣经上称匪类，就是那些各方面不得志啊，怎么样子的那些人，他带领着这些人，然后在扫罗的追杀之下东跑西窜啊，然后。真的是在那样子的状况当中呢，但是你如果去看诗篇的话，你会发现好多诗篇都是描写他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哦，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的时候你回想，你觉得特别有意义充实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但那段挑战呢当中，你会发现你所有其他东西可以依靠的都不能依靠了，你那个时候你只有来依靠上帝。等你过了以后，你回头想，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充实的。大卫的诗篇就是这么写的。但是呢，当你进入到一种很平顺的光景里头，你发现你不依靠上帝呢，你的生活也不会陷入危机，至少不会马上陷入危机。总的来讲，各方面都还差不多。有的时候呢，虽然有，就像在大卫当时也有仇敌来骚扰，但是派臣仆去就行了，自己都不需要亲自去了。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人反而容易陷入到无聊当中，然后陷入到无聊当中。对属灵的人来讲，慢慢就带来的过后就属灵的危机啊。因为在大卫这里可以看到，你看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底下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 太阳平西。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在倒时差吗？应该不是在倒时差，对不对？他们那个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最多的坐马车去，等着都过去了，你的时差都倒好了，对吧？所以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他，你看这都差不多日夜颠倒了，真的是无聊啊，真的是无聊。然后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家如果去看这接下来的故事就知道，大卫呢就把这个就派人把这个女的叫来，然后就他就等于说跟这个跟拔示巴有这样子的性关系，然后过后呢又很不巧怀了孕呢，他又想要嫁祸于那个乌利亚，结果乌利亚这样子忠诚，虽然被他从战场上叫回来，硬是不回家呢，这就没有办法嫁祸。最后他起了更歹毒的心思，他就告诉约雅，好，你去让他去把他拆在前面危险的地方，然后等到关键的时候呢，你们就往后退。然后乌利亚就被杀了。你要想哦，大卫呢从圣经里头讲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可以想一想，他从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到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扫罗王想要杀他，追杀他那么多年，他那么多年的困难都是因为扫罗王造成的，然后有两次的机会他随便就可以把他干掉，但是他就是不肯下这个手，他不肯下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在这里行了多么邪恶的一件事情，对吧？他首先做错了，然后过后乌利亚对他这么样子忠心，然后就把他就害死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当先知拿单来讲的时候，就说因着这事情啊，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他自己的儿女当中就有行这种叫做乱伦的事情，对吧？然后他等于说是一个他的儿子把他，当然另外就是同父异母的这样子一个妹妹就强奸了，然后等等等等，所以他过后造成了他一生当中后半生的他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头，他甚至差一点丢了王位，因为他儿子亚沙龙起来要害他嘛，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呢就是无聊呢就容易造成这样子问题。对我们来讲呢，其实真的是要想追求属灵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一个更深的解决方法。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世界上所用的方法，或者有的我们自己也多少也用的方法，你不得不说这些方法全都是权宜之计。与其无聊，现在你去锻炼身体总比无聊要好，但是呢这个没有解决更根本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更深刻啊，我不知道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找到的他的一幅图画啊，看得很老。其实所罗门啊，他好像一生活得非常短，当然他活得非常短是有原因的，等我们要提一下。所罗门呢，在圣经里头也写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就是圣经里头的书卷，比如说是箴言里头大部分都是他写的，对吧？然后传道书也是他写的，然后圣经又讲到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箴言，因为神给他这个智慧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他写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头。但如果你去看传道书的话啊，你会发现啊，所罗门在这里头写的是一个，这个还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无聊啊。一般所说的无聊，可能在某段时间你无聊，另外一段时间啊，你又很充实的去在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所讲的这个无聊啊，真的是无聊透顶了。你看他所说的传道书第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么所罗门跟一般的人不同之处啊，圣经讲他确实他内心里头的那个智慧啊，像海沙那样子多，神给他的，所以他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非常非常清楚。清楚的人呢， 也有清楚人的烦恼，对吧？因为清楚的人就他看一个事情，他不是简单去做。很多人呢，比如说我无聊了，我去找一些事情消遣，然后如果能够暂时的解决这个无聊感，那有的人就满意了，就觉得那就这样子了，对吧？想都不会去想更深的。但是对所罗门来讲，有这样子的智慧，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要想这个到底益处，他的益处就是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分往南瓜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的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啊？人家真有智慧啊！这个时候你要想，所罗门大概什么时候的人啊？所罗门应该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大概这个时候，非常非常早的人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啊，人家就知道这里头有个循环呢，对吧？水的循环。然后底下呢，当他明白这事情，他说万事令人厌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在这里头你就已经其实可以看出来，所罗门的这个无聊啊，它是一种内心的不满足造成的。就是这一切的事情，当他明白以后，他看到这些自然界的事情也好，他看着一直这样子的循环着，但是呢，你就是看这样的事情，他就觉着他内心里不满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后底下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集中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补分，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补分，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就是你如果去看人的话啊，我们每个人呢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的人生活是比较简单的啊，比如说当你如果各方面的比如物质条件很差的时候，你可能所能够想到的事情啊，就是一个基本的温饱问题。在那个时候呢，你恐怕真的是不容易陷入到无聊当中的。我今天早上还听到一个 podcast， NPR 的 National Public Radio 上讲一个 podcast， 他就讲到这么一个观念啊，他就讲到说，如果你陷入在某种东西非常匮乏的状态之下啊，你就会陷入到一种就好像在隧道里头只看到前面那个方向，你就只能够考虑到这个事情。他们做过各种的实验啊，就有人搞心理学的人，比如说呢，你会发现啊，当让一群学生啊，他们做了实验，大学生做实验，让他们陷入，就是让他们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就做这个实验期间，常常要处于饥饿的状态，你会发现啊，这些人的话题呢，总离不开吃，甚至还不光是短期的，就讲到他长期的规划。比如说讲到以后的职业，更多的人就想以后开餐馆了。所以就说当你的身体处于这种匮乏的食物的匮乏当中的时候啊，你就会出这样子，你就好像陷入了这种啊，我觉得用我的理解来讲就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人呢有很多更高层的思维呢，更高层的理解，但如果你在基本的东西陷入到缺乏当中的时候，你就变成好像有点多少像个动物，就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讲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啊，他就讲到一个应该是一个黑人的女性啊，她当时啊，她有一次出门的时候犯了个错，就是去买东西犯了个错误，她急着要去给她就是给她小孩买那个就是卫生纸了啊。然后当时呢他很快买了就走了，然后他付了这个钱，但是他没注意到他付钱的那个卡是公司的信用卡，然后这呢其实也就10来块钱左右吧，结果呢就被公司开除了。因为他老板就告诉他，因为他说在以前也没出过这事情，但公司来讲就说只要这事情出一例，就是开除，所以他就没有job了。 而当时呢，他跟他的就是配偶，我不知道是同居还是真的结婚啊。他其实在这个家庭里，他挣的比他配偶工资还多，这样子突然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叫收入嘛。然后他们俩就陷入各种各样的就是埋怨他，等于说家里一下经济陷入到状态里头。然后过后呢，他就申请了两个信用卡啊，申请了信用卡的时候一开始额度很低嘛，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想都没有想，他就去把那个一下子把那个信用的额度全花光，买什么日常用品，因为他有个小孩，他想小孩要吃的这个，然后买了一大堆那个卫生纸，就是那种好多的那种卫生纸囤着。然后他就没想到什么一点呢，他就没有想到说他这个月开车还需要汽油钱。他这个所这也是同样这个 podcast 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啊，你一旦陷入到对什么很匮乏的，你好像就变得失去理智了。他所想到的就缺乏这种长期的计划了。他不但在这种好像你感觉一般的这琐事，也可能这个人是不是教育太低了。他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个医生啊，这个人从小呢就是属于非常非常那个刻苦用功的人，然后呢他后来就上了上了好的大学，然后就是医学院读完了，他就开始这个美国叫做 residency。就其实等于医生的这个实习期间了，对吧？然后他在这里头呢，他还是非常非常忙。然后呢，但是因为时间非常非常有限，他不知不觉他就忽略了什么，他就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一些保养。他以前就有那种叫做就是厌食症，曾经得过这样子。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过分的关注于工作，只能想到什么是为他工作好，什么是为他工作好。然后呢，就后来又陷入到这种，就是厌食的状态里头。他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他就不得不自己去接受治疗。然后后来他从这里出来了。所以在这些例子里，都让我们看到说，就说是很多这些事情，我们一旦去做这些事情，你如果陷入到这种好像本能的状态，你就没有智慧了。当然这个。扯得远了，回到这里头呢，回到这里，对于所罗门来讲呢，他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有着这样子的智慧，他就总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啊，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呢，他这里得出来结论是说，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为什么？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吧？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让他底下说。他用一种方法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一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然后他底下来讲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在这里头我们也看出另外一点啊，就是说在所罗门，在他看事情啊，就他跟一般的人看法可能有什么不同呢？一般的人呢，把你自己的内心跟你的肉体是分不开的，对吧？就是说我内心里头我想要去做的，我马上我就用就用肉体来驱使，要去满足内心的。但他把这两个好像你看没有，他多少有点旁观者。当他想到他的肉体、他的身体来讲，他去试一试，但是他内心里头呢，他仍又有这样子的智慧，他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上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的意思就是说，世间人不要所做这些事情，他称为是愚昧。他说我也去试一试，看这个到底能不能，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条件嘛。然后他说，我为自己，你看底下就有点，人家是大规模的做这些 home improvement 的，我刚才是很小规模的。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建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在这其中啊。挖造水池，用以灌溉嫩小的树木。哇，你看没有？这个你要知道。 所罗门做这些事情啊，不是去上网上去查一下别人用什么用在自己的方法啊，人家是这个这是就是 original 的原创的。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总之来讲，他的意思说，我把世人所用来一切来解决内心的这种空虚的这些事情，我全都去试一试。然后他最后很谦虚的提到说，并许多的妃嫔。如果你去看看圣经，你很快就发现啊，他实在是在这里头一笔带过，就这是不是很那个什么的。因为在列王记上是一章三节，所罗门有这是妃，对，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1000个妃嫔啊，这比中国的那些皇帝，再昏庸的皇帝啊，也再好色的皇帝，也不知道超过多少倍。你就想1000个，哎，1000个，你就是每天来见一个，你需要见3年左右，不到3年嘛，2年半啊，对吧？哇，这前面的字人早都忘掉了，对不对？你就想想所罗门所经历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内心里有着这样的智慧，但是他在做外面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所有人所追求的他都去追求，他也有这个条件，他就去这样子，是吧？所以呢，你会觉着这会让他充实吗？我们很多的人在实际上追求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自己相对比较充实。为什么比较充实呢？因为你没有得到他，你没有得到他的时候，你有一定的充实感，因为你确实是有这个动力，做事情处于比较积极的状态。但是呢，对他来讲，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都可以很随意的就达到的话，他结论是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他的意思说，他对这些事情啊，他虽然在做，他内心里还是很清醒的啊。内心还是很清醒的，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这个我真的想，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能够达到他这个状态。但是底下他说，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所以你在读这些啊，我觉得如果你去体会他的这个看法的话，他常常提到的一个呢，就是所谓这里的虚空。后来我查到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补分，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他在这里头啊，一直就提到这个一个感觉。另外一个你可以注意到一个词，他反复出现到，当然除了智慧，什么智慧和心，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对吧？他一直是很清醒的，他并不像很多人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啊，内心就不知道自己，就被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啊，等于说缠绕住了。然后你一直在追求它，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追求它。有些事情自己在做，并不知道真正的有什么益处。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讲，这些事情他都很清楚的。然后，到第二章13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他的意思说，就是说刚才所做的这些事情，有智慧的人呢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并没有被缠绕在其中，就不是说完全被动的被这些事情所驱使。你如果去想的话，世界上人所做的多少事情都是被内心里头的这个欲望啊，或者被自己以为可以解决自己内心空虚的或者无聊的这种东西，然后被动的被驱使，一直在做，不知道有什么状态。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你其实不知不觉陷入到一种动物本能里头，这个东西占据了你内心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就不能够跳脱这种状况了。所罗门他说，他做所有那些事情他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智慧胜过愚昧， 但是呢，他底下又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头，不管你有智慧也好，不管你没有智慧也好，你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也好，还是你被陷在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你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最终来讲呢，都跳脱不了一件事情，都是死亡。然后呢，你看没有他到什么状态啊？这个状态呢，就不光是那个我们大家所说的无聊了，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发展到极限，发展到极限，接下来到什么？用现在的话说，自然叫做 depression 了，对吧？抑郁了。到2:17，我所以恨恶生命。当他都看清楚这些东西之后，他说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补分。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你现在想想，对于大家说父母为儿女积财，把最好的东西要给他，大家只是当做一个，这是一种内心的做父母的本能吧，就是这么去做。但是对于所罗门呢，就是呢更有智慧一下，他会想到这个后代到底配不配得，是吧？他管理他自己，他的后代管理他劳碌所得的这个东西，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很难讲。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啊。所罗门就陷入到这么一种光景里头了。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说在人的这个状态里头，好像左右都很为难。有一种呢是在相对不无聊的，把所做的一些事情，所追求的一些事情，人所追求的，不管是名也好，利也好，或者是想谈那里，这是色也好，对不对？或者是在这样子的事情啊，在追求的当中呢，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所以就陷入到我刚才所描述的，好像进入到一种动物的本能。你今天这个是你前面的一个东西，你就要去就要去追求它，甚至有的时候你追求它，你都忽略了其他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是你的身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比如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这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看不到，却不知道那些东西，就是你现在要成功，那些东西也很重要。所以要么就陷入到这种状况里头，要么就陷入到好这些事情发现都不能够满足，然后就陷入到他这种很无聊的，一开始是很无聊，等着这些事情发展下去，对他呢就处于这种内心绝望恨恶生命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很无奈哦。然后他说到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分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传道书啊，相当大的篇幅其实都是在好像在发牢骚一样的。你都很奇怪，在圣经里头居然有这么一卷书啊，居然有这么一卷书是在神的圣灵的默示之下所罗门写出来的。所以他到底他在这里要给我们讲什么啊？我觉得他描述的就是说，今天人活在这一个生命里头，这样子的一个无奈，左右都不对劲。那怎么样，人为什么容易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去看所罗门的那个书呢，其实刚才我说了，他有一个词反复出现，除了智慧那些，对吧？有一个词大家都注意到，前面已经看到好多词，叫做心，对吧？因为我们跳到，我就跳到传道书第比较后头了，到11:8吧。人活多年，这是他后面得出来一个结论啊。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所以啊，他有长远的思维，因为这日子必多，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呢，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但过后黑暗的日子，对于所罗门当时在旧约的时代里头，就是在前面那一个将来人离开这个世界，智慧人、愚昧人都必经过的那以后那黑暗的日子，他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呢，他就是给他就是给人的建议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你们，这是他一个建议哦。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并没有说是让我们用一个方法，说是你知道自己头心里是愿意做这个的，但是你就非要拗着自己的心。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但是同时呢，要知道什么？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然后在刚才我所引的这个，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头。他这里头也提到一个心，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人其实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不管是从比较浅的这种无聊的状态，还是进入到深的那种虚空的状态，都是内心的一个事情，都是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基本上就是从这么一个主线里头啊，我们再来看一些事情。当然呢，在15年的时候，我就讲过一个系列，叫做《我的心》呢，那个系列，那个我觉得讲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圣经里对内心的一个描述啊。我觉得这一次呢，是从就是过去我们对福音的一个认识，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样？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还是仰望神来一步一步来带领，怎么样来理解？但在这里头啊，大家可以看到说，关键的陷入无聊也好，陷入虚空也好，是内心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内心里头啊，让他前面所描述的，就说是他心里头有智慧，他心里头其实有这么一个虚空的感觉。他说我用我的肉体去试一试，喝酒也好，他有很多妃嫔也好，或者做各种各样的功臣也好，或者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好，当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内心没有得到满足，对吧？他的内心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在原来所讲的那一个系列里头用过几幅图画，就讲到我们的内心啊，是我们常常说心中思考，当然他所说的圣经里所描写这个心的这个状态，它不纯粹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物质的，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一个器官，它是指人的一个中心。至于是不是这个包括大脑的就是活动在里头，我们不去看，就是我们不是搞生理学或者什么，不去查究这些。但对于大家自己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说，我的头脑可以像个计算器一样的，有些问题把事情捋清楚啊，什么之类的，想问题算数啊，什么，你就是要用你的头脑。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思想是内心的这种思想啊。这个思想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内心里头可以来有想象力。我们的那次也讲到，是外面行为的改变，然后内心也是我们意愿产生的地方，就是意志力。你想要干什么？想要干什么？内心里有情感，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情感啊，都是内心的这种一种感受，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啊。所以在圣经里头讲到，可以这么来讲啊，当你如果想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呢，其实真正作为一个人，你所感受的东西啊，你直接所感受最深刻的东西在哪？是通过什么东西感受的？就是通过你的内心来感受的。然后在这一个世界里头啊，在这一个世界里头，我们作为天人的方法呢， 虽然我们人是活，好像在内心里头在感受事情，但是你去接触东西，你接触信号，往往只会什么？只会用从环境里，就是用身体这个渠道，这我们过去也提到过，对吧？用身体这个渠道，但是从外界所接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所体验到的这些东西，我们试图用这些东西带来内心的这个满足，但内心的满足从圣经来讲不是这么来得到的，这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问题，或者这也是我们常常处理的问题。上帝来设计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啊，这一个满足不是从世界里来的，这个内心的满足是怎么样？大家常说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天然的人不知道怎么样跟神去打交道，所以这个地方呢得不到满足。那天然人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原来用的这幅图画就是说，是这世界上告诉你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满足我们，但是呢，你会发现满足不了。一开始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满足不了的时候，当你从外界里得到一些就是这种啊有刺激的，或者有你觉着有刺激的比较兴奋的事情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短暂的是处于一种这种好像一种满足感，但是等着这事情过了之后，或者你继续用外面的东西来刺激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它解决不了内心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满足啊。对于很多人呢，可能是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或者有的人呢，那好，我找到这一个这个不能满足我，到了一定程度你不能满足我，再去找另外一个东西试图来去做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正是这个原因，一般人小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容易满足，因为还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所以就在一样一样的事情。但等着你渐渐成长，如果你把很多的事情都试过了，对于所罗门来讲，试过了一切人可以想象的东西全都试过了，然后发现还是不能够满足内心，但是这一个事实其实一直都存在那里头的。我觉得如果用我们前面的这幅图画描写呢，可能就比刚才那个就更加深刻一点。天人的特点是什么？天人的特点就是说内心里头有一个定罪感，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讲的，对吧？一直在讲的叫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定罪感，这个定罪感就是撒旦在内心深处告诉你，你不好，你不行。刚才是讲的一个空虚的感觉，这个是在讲一个定罪的，你不好，你不行。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就要想办法来解决嘛，对吧？想办法来解决。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啊，所谓这个偶像，指天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你看没有，在这里头，空虚其实说到底就是内心里头不知道怎么样跟一个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内心的这位上帝，他造我们本身就是说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内心里就处在这么一个充实的状态里头。然后如果我们跟他远离了，你无论怎么样，你内心就已经有那个空虚，后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就是想要来取代他，所以那个就是偶像了，对吧？所以用来解决自己内心空虚的就是偶像。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人进入到这种跟上帝有这样子分离的这种状态，怎么样进去的？我们看看圣经就知道，当撒旦一开始就是暗示亚当夏娃他们不像神，其实换句话说，说他不像神就是他们不够好，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既然而且他们既然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最好的就是神，他们又不像神，就是他们不够好。所以呢，不但是跟神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分开的关系，必然带来一个空虚，另外同时呢，有了另外一个撒旦的声音在那里取代了上帝的声音，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告诉你，你不好，你不行。所以这个偶像呢，一方面是用来解决内心的空虚，另外一方面是来解决这么定罪感。 解决这个定罪感。这个问题啊，在现在的社会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如果你去看就是现在的美国社会啊，就比如在这次中美贸易的纠纷里头，其中那个 Trump 给习近平提到的一个希望中国帮助的什么，就是把一个药嘛叫 fentanyl 对吧，然后把那个在中国列为这种禁品，不许生产。因为在美国现在啊，一年大概死于这种就是吸毒过量的7-8万人，这是死的哦。你要想还有多少人还在吸毒，在这个毒瘾里头死的就有这么7-8万人，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然后你如果去稍微看一下那些人的例子，他们往往都是因为非常 feel bad， 就是其实有定罪感啊。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环境加剧了内心深处的这个定罪感，他就想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刺激自己身体的，这刺激自己大脑的这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没有，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圣经里头所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认识到啊，人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个根本上的这个问题，这个出在这个根本上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呢，我们自己呢是很难，就算我们就是对社会当然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追求神的人来讲，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跟神真的建立这么一个亲近的关系啊，我们也很难进入到内心充实的这个状态。我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就说在这个系列里头，我内心里头觉得是通过这个系列呢，是想要明白怎么样实实在在的跟神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怎么样或者说怎么样去亲近神。我就回想一下我自己在做基督徒的这些年，一开始呢其实信主没多久都想要跟神有亲近的关系。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早上起来还有灵修的这种习惯哦，就早上起来要花一段时间跟神来亲近。我们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就不管是自己看属灵的书籍或者是教会来教导，都是觉得你应该跟神有这样的亲近的关系。但我不管是在自己读属灵的书籍，或者说是在教会听教导，在特会上听人教导，总都是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总都不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所以虽然做了基督徒，并不代表你自己就知道怎么样会去做这件事情啊。而我们从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经文啊，我们过去所学习的对福音的认识都告诉我们，如果这一点解决不了啊，真的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内心空虚无聊的这个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会觉着，就是当如果你一个人啊，你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占据的时候，你就不无聊了。这个呢，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试图用钱，跟刚才所说的世界上的建议，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我想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倾向啊。我觉得这个从我爸爸的身上也看得非常非常明显。就说是你如，而且我发现小叶也是这样子的人，就说是你如果不做事情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这个无聊感就很强。所以呢尽可能要去做事情。当然呢现在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所罗门的苦恼，就是说你做事情你还必须觉得有意义才行。你要自己觉得做这个事情又没有意义，那我也不想去做的，对吧？这是明白这么一回事嘛。但是呢这个其实真的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我如果回想上在过去在生活当中某一段时间能够成功的解决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哦，就是作为基督徒了，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很亲近，然后呢你自然就花不少的时间去亲近他或者想属灵的事情，但是呢那个所带来的果效是 你就是没有专心在想跟神的事情的时候，在其他的时候仍然是内心处于一种满足的状态，因为你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就算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处于很充实的状态。这个其实真正圣经里头，我觉得圣经里头很清楚地描述我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的困难也在于说，你怎么样能够保持，持续地保持跟神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我的例子里头，我最当时最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刚听到关于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真正的福音，当别人把这个讲清楚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信主已经15年了，15年当中对于信仰，对于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追求神，属灵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问题，但是都没有答案。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书籍，自己看圣经，虽然有的地方我可以说是有亮光，但是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就是那个答案给你解开，所以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当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相当的这段时间里头真的是处于到一种，我就觉得人生突然是有意义了，可以 花很多的时间在听，但不单是听的时候，平时你做事情干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处于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只不过后来呢，慢慢慢慢我觉得从那样子的状态当中就是脱离了。后面当然也是因着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一些经历好像迫使自己从这种状态里头脱离。然后再后来呢，你就不是太清楚，虽然你也一直在追求神，但也没有进入到那样一个状态。我自己的盼望当然是说，在这个系列里头啊，让神来教导我们。因为过去在福音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啊，你要说对于福音的认识，我觉得现在已经相当相当清楚。但是福音怎么去用，怎么样去 apply， 我觉得这里头所学的还多着呢。这就好像啊，我们学东西，你比如说牛顿定律啊，这几个定律呢，就把世界上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规律啊，这都已经告诉你了。但是怎么去用，就好像我们以前学了定理过后解题，不是每个题你都会解的吧，对吧？当然最后等你解开的时候，你发现还就是用这个定律。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所学的很大的一个程度呢，都是在学怎么样，就是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当中走的时候，那会因为是从天然的这种跟福音相对相反的这样心思进来，你怎么样会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出错？所以我们过去的几年都是在这个方面。我这一次我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既然有这么一个题目啊，你要说后面要讲的很多的内容。我觉得都对我来讲现在都是有星星点点的，有的时候有一句经文进到心里来啊，所以不是说我这个系列前后要讲什么我都很清楚，我知道方向是在这个地方，内容呢只能仰望神来一步一步来带领。我这次所讲的其实只是一个开一个头，做一个铺垫啊，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系列到底是想要这个方向是在哪里，是想解决一个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但它不是一个浅层的，好像教给你一些建议，你去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也不是说是也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就是说你只要跟神的关系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啊，但是怎么样跟神关系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那具体这个和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得到应用，以至于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人很容易陷入到无聊，现代的人更容易陷入到无聊，就好像所罗门一样的 他有各种各样可以刺激他的，他当时是那样子的方法，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媒体来刺激我们，但是内心深处的无聊，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是可以从这些方法里头得到解决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想要从这里头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从神这里来的教导和开启。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就像主你借着所罗门所说的，神造万物各为美好，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他们的心里头。主，我们真的是我们被造，我们被拯救，就是为了永恒，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真的是能够为了跟主你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不是口头上说说，真的不是一个口号，乃是真的因着生命深处跟主你这样子的连接，好让主你这样子的你的生命，你的喜乐圣经里所说的，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让这样子的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因着我们生命深处跟主你所连接，就得以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活一个在这世界上的人，切不要说陷入到虚空无聊这样的状态里可以进入的生活，也不是宗教下的人士靠着自己的努力修行所建立的生活，那真的是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充满着我们，这就成为我们的满足，这就成为我们的喜乐，以至于我们活在外面所彰显出来的生命，真的就是满有主你自己的荣耀，满有主你自己的喜乐，满有主你自己这样的满足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主，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在福音上虽然过去有很多的真的是蒙主你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向主你承认就好像我们过去每一步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走，等你开启了以后，我们发现好像这样简单，但前面就是没有办法认识到。同样我们也向主你承认，按理说我们明白了福音就可以简单的去应用，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要在生命的深层想要得以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仰望主你自己圣灵的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有主耶稣这样子的祷告，就是宝会师被差来，就是为了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就仰望主你自己这样的带领不单是在我们的教导当中，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